主，我们回到那创造我们、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跟前。主，我们这是要把感谢、赞美都归于你。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今天的聚集。主，你也邀请许多的朋友到我们当中。求主亲自的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。主，把你自己的奇妙、把你自己的救恩都来向我们说明。求主开启我们的心。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谢谢主，荣耀赞美都归于你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在我们当中，还有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参加福音聚会。我们盼望今天可以借着诗歌，借着见证。还有信息，我们能够向大家介绍一条生命的路。我想基督徒为什么喜欢唱诗歌？有很多人觉得，基督徒经常唱诗歌。我想，因为当主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以后，经常我们被喜乐充满，所以我们很喜欢唱诗歌。我想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。这首诗歌比较轻快，我想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学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唱过的话。
我生命有何等奇妙地大改变，此耶稣来住在我心，
我想这首诗歌呢是特别轻快，我想我们愿意在场的每一位就是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把一个喜乐的心可以唱出来，好吧？我们大声的唱，我们唱给我们旁边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一起，我们特别这当中我们会唱到那个副歌，就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的时候，大家看我的手好吗？我们在那里把字可以拉长一点。因为我们神在给我们心中的喜乐是充满我们的心，从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住在你的心中。所以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再唱一次，我们唱第一节、第二节还有第四节，好吧 ？OK， 来，
我生命有
住在我心。
谢主，他唱得非常好。我们有心，经常能够被主的爱充满。我想我们再唱第二首诗歌，84首，他不能救自己。我想我们，今天我们要向许多朋友们介绍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想这，我们如果不传一个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就没有传讲一个完备的救恩。我想我们求神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认识到那一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。第3首诗歌103首，他拯救我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位的朋友们，今天来听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思想，我们都是陷在罪恶当中。可是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来向我们伸手，把我们从这样子的污泥当中拉起。我想，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，主已经很早就向我们呼唤。我盼望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时间，让您能够伸出你的手，能够拉住他的手，让您把他从污泥里头拉起。OK，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从不明中
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，然后之后我们的申弟兄会为我们分享信息。
感谢赞美主，刚才我很紧张，弟兄的预备这些诗歌啊，实在是真是感谢主，让我们从黑暗中过来。Sorry， 我要一杯。弟兄姊妹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贾丽，贾宝玉的贾，力量的力。这个名字我在中国的时候非常的困扰，你们知道贾就是那个不真嘛，贾，所以我反复啊，我们的家长，因为从小上学，学小学到大学，他们都会取笑我，你都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我都被这个名字所困扰。感谢主，把我带到美国，我再也不会因为这个困扰了。我叫贾丽。感谢赞美主，真的，我像刚唱诗歌一样，曾经是一个在污秽中，在罪中我们都还不知道的那样一个人。我曾经呢，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，我曾经做过新闻播音员，啊，我做过15年的新闻记者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现在说，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主的时候，啊。就觉得自己也不得了，为什么？家家户户都知道你的名字，啊，甚至有时候你去买菜，哎呀，你是电视台那个贾丽，我喜欢你的节目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把它拿去吃，真的，就觉得自己啊，会这样。也是感谢赞美主，他让我在这份工作当中，你可以采访上至高官、总统去访问的，下至那些平民百姓，甚至在监狱里的，甚至是在乞丐，你都能够采访到。我非常赞美主，能够让我在记者这个行业，让我去认识他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。怎么可能呢？是真的。我是1998年进入南京电视台，在那里，自从我2010年回到美国，这么长时间，我一直在前线做记者的工作。 啊，那时候哈、啊，你大家知道，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在用手机 ，right？ 那时候的新闻电视节目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，所以你当记者，当然那时候当记者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营生手段。那时候南京啊，一般人的收入三四千块钱就很高了，是这直接告诉你，我们那时候的工作可以拿到20000人。再跟你们说，还不包括红包，在中国的电视记者哈，红包不是我。如果你们从有亲戚，红包不是说你隐晦拿弄，那是明摆的。他说啊，你是辛苦费，真的还不包括这个。即使你在那样的社会当中，你是有很高的社会位置，大家都在认可你，你有很高的收入，还有非常好的职业。但是我跟你们说一句心里话，那是我不认识主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，因为这份工作和你的知名度给你带来什么。相反的，我心里经常的惆怅。那最惆怅一段经历，我要跟你们讲了。2008年5月12日，你们都知道，发生了中国的汶川大地震。我被派去采访，在那里我采访了3个礼拜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时光已经拉回了很多年了 ，right？当你们是电视机，你们是观众在看的时候，跟我在现场你们是感受不到的。而且我在采访哪里呢？你们可能在电视里听，因为这时间已经很久了。我在去的是汶川中学，那个是重灾区。汶川中学哈、哦，我跟你现场再给你回顾一下，汶川中学是4层楼的一个中学，我听说可能两三百个学生。但是那个地震的冲击啊，那个没办法救的，那整个地震就是那4层楼整个下去了，整个那个土把它盖起来，怎么住啊？但是有一件经历特别的触动我，我当时是一个很少流眼泪的人，我现在给你回忆一下哈，因为人是没有生命的迹象了 ，right？ 但是有什么样的？那天风刮得很大，那个地方是不能救了，但是哈，孩子们的书都还散落在地上。当到风吹来的时候，你知道风一吹来，书的声音是什么？就这样的声音，大地是安静的，没有一点生活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，就是这样的书的刷刷刷的声音在震惊着我。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朋友们，我说我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，在我从事公新闻工作者的时候，我就一会发生很多的事件，你觉得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心里的不平安跟你的愤怒跟什么你都搅扰着你。那在汶川地震采访最搅扰我的是什么呢？搅扰我的是那种心理的感觉。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，你的职责是什么？你要报道新闻事件的真实性，你要告诉你要传达给观众是什么。我告诉你们的心里话，我当时想传达是什么。我说哎呀，你们如果生活在中国，你们知道中国人的处人处事的观念吗？喜欢讲套话，很多事情是形式的，但是在那样大的灾难面前，我看到依然是官僚作风，依然是形式主义的套话大话，人的生命依然你看到的好像是哦，人都在抢救，但是不是，你看那个生命这时候他家的人需要是你的一个拥抱，甚至你不需要讲话，如果你要给他食物也可以，请你悄悄的给他吧，你不要再把他，哎呀，包括记者也一样，你把你的话筒放在那里，哎呀，你的家人都死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哦，真的，这是记者最普通犯的一个错误，你们可能会笑话我，我也犯过这个错误，但只是那个瞬间我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那时候我的前方呢，我在南京电视台领导说，丽丽佳丽赶紧，你还有2个多小时直播，是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我说我当时我就因为我是一个在现场他们给他们，我说我感觉到，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，你可不可以发出来，我说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大难临头的时候，人还在这样官僚主义，还在这样形式主义，没有一点对生命的敬畏，真正的去关心。哦，他说 no 佳丽，这个不能播，这个播了还得了，那不行。就是这样一个经历，就是说我想说的是，你在做记者这份工作在中国是很辛苦的，你没办法发出你真正的声音。好，那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背景。当我从汶川回到南京之后，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变了，真的。 不是说有人说啊，你怎么变了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做记者，没有人给你传福音啊，什么上帝，什么 Jesus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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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即便我的电视台里边，我后来知道他们有的是，家庭这个什么教会的，他们做编辑的，我发现他们这个人是不一样，他们也不会说，不可能。我为什么变化了呢？我原来你知道哈，从大的事件中，一个记者给你派过去，就是说明你这个记者还是不错的。但中国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定，如果大的事件中，你像是汶川地震算不算大的事件？死了这么多人，在现场记者很辛苦，回来有升职的可能。真是我那时候领导已经过，你回来有一个位置是给你的，我知道的。但是真的，我想那是上帝在等待我，觉得我的时间到了。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什么事情呢？我原来是非常有进取心，我要怎么样？回来之后没有办法工作，就好像是不是叫抑郁，我不知道。OK， 不知道，就是没有动力做任何事情，心里哈那种愁苦缠绕着你，看不到未来光亮，天天这样，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没办法工作。就是不想工作，就是讨厌厌恶，做不起来这份工作了，完全变了。哎呀，我原来就在想，我曾经呢在采访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南京大学的一个物理系的教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采访他，吃饭的间隙他就说一句，他说小贾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么进去，那么这么好像很辛苦，我能天天看到你的节目，哎呀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人哈，你无论得到什么样高的学位，得到什么 PhD， 你得到什么位置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最终就是一个结果，什么结果？一把灰。真的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其实我没有办法，他讲的是实话，你有辩驳他的理由吗？是啊，人到死了可能就是一把灰，他是非常悲观的。但是哈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心里不是这样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从来没有，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。自从他包括采访回来后一段时间，我在心里边在相信，以这个世界超于万物之上，一定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灵，现在信主知道是这灵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一定是超越万物之上，它有一个生命的东西，它是掌握这个的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早上每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，right？ 你晚上呢？你晚上太阳夕阳西下了，进入夜幕降临，人每一个人都。结束一天的工，又开始新的生活，这样子轮回。哎呀，婴幼儿新的生命将来，人老的去，生命走去，就像是一个圆圈来。这时候你说这地震那样的现场，地震什么海啸，你难道它真的就是那样发生的吗？不，朋友们，我可以直接跟你说，我心里在确认有这样一个主。所以当天晚上我很崩溃的时候，南京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月亮，在我家照在我那卧室里，我就在那里哭。因为我生活没有盼望往前走，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心里最近不想工作，一片黑暗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我说如果，但是我相信有一个人，或者是超乎人之类的那个东西，他一定知道我前面的路在哪里，不可能不知道。那如果你真的是生来你就不知道，就像人到世界上来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相信会有一个人知道我前面的路，一定会把这个黑暗的东西给你挪走，一定，我是确定这样。我说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，就请你改变我，因为如果持续这样的环境，这样心情，你是绝对会失掉电视台的工作的。我没有办法，一想到这个就很有压力。我说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，但是我一定相信你，请你帮助我，给我一片亮光，进入我的心，能够让我从明天开始，哦，我不要再忧虑了，我就要工作，有一种动力推着我。你说奇不奇怪啊？我就是这样的，不知道这叫祷告，不知道。但后来呢？当我真的认识主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罗马书10章10节，他说：“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。”还有什么？最主要，我觉得这句话大到我心里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觉得那一天可能是我向神呼求吧，就这样，第二天非常的平安，我去工作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接到铃，你赶紧去到苏州什么什么去采访，到苏州去出差去采访什么我忘了，但是我收到一个奇妙的电话，就是我说我得救了，在我那个晚上，我妈妈打电话给我，哎呦，因为平常在家也没有时间，说怎么打电话吗？我妈说小丽，你这两天怎么样啊？就把那事情都给他讲了。哎呦，感谢主！我说怎么你说感谢主呢？我妈妈是个老师，她 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小林，我退休了，最近我去教会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去教会了？”说他说：“哈。”后来说一句：“我退休了，我应该去教会了。我们亏欠主太多了，我都不理解。”OK。好，我说妈，我下午回来，我们那个怎么样？他说我跟你讲，礼拜六，他给我打电话是礼拜四，礼拜天我们可以去教会。反正就是我妈这句话，加上我前面就是觉得，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心思去采访啊，你就集中的我的心就在，哎呀这件事情上了。好了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妈妈带我去了教会，给我买了一本圣经，给我买了一本圣经，还有诗歌，给我买了一本，买了一个 CD， 就耶稣怎么样？啊，上了十字架这样。后来哈，我刚才说了，我那一切黑暗的内心东西全都没了，就是我的内心里边，就是，哎呀，我多么想了解那个什么耶稣的故事啊！天天的心里边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胃口，要读圣经、唱诗歌，每一天每一天，真是就像刚才我们弟兄给那第一首歌一样，完全你的内心变掉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办法来回答你，我那样的平安、喜乐和满足啊！我说还会这样，真的。后来真的我就这样得救了吗？为什么我会得救 ？Why？ 我真的会这样说。但后来我妈妈给我讲故事，她从来没有讲过。神其实，在我们这家庭当中，在我很幼小的时候，他就撒下了种子。你们知道，如果你们是四五十年代出生，或者更早在中国的时候，像我母亲一样，我的妈妈1945年出生，爸爸1944年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很年轻，在长身体的时候，经历过什么？什么大灾荒 ？Right？ 他们在经历过刚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，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是吗？但是对我父母来说，他们最痛苦的是1980年，他们35岁有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？计划生育政策。计划生育，所以我妈妈爸爸都觉得，哎呀，是痛苦。尤其是我妈妈，她在怀她第四个孩子的时候，因为她前面三个是女儿，生了第四个的时候，人家都说她是个男孩，她是老师。我爸爸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双开，没有工作的，说开掉。但是我妈妈说，你知道在最艰苦的时候是谁在支撑我们？是你外婆。告诉你们，我外婆是在很小年轻的时候，可能是我在想，她可能是外国的传教士，在上海江苏那一带，她得救的，很青少年的时候她得救的。所以呢，我妈妈说，其实我在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，我的外婆带她去教会，带她去查经，每周都要去。但是，所以他们的社会的动荡，他们不敢再这些东西都淡忘了。所以呢，说他在躲避计划生育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，我那时候才6岁，可能还不到。我姐姐8岁，我有个妹妹3岁，每天晚上看不到我妈妈爸爸。他们晚上为什么？那个时候的政府就是晚上敲门，把你怀孕大奏的人给你弄，第二天你要去医院去流产。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晚上看不到爸爸妈妈，但是外婆她会讲一句话，记得很清楚，她很愤怒，关上门。说的意思是说，哈利路亚，这个孩子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，就好像有这句话。OK， 记得这句话，我妈妈说记住这句话。然后呢，哎呀，有了外婆这样一个生命在里面啊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这样一个家庭，一直有那样的安宁和平安。即便是我爸爸妈妈夜里边不知道怎么样回来，我妈妈怎么突然给我妹妹织一只袜子啊，给我弄个小背心啊，什么织着的，来晚上，哎呀，给孩子穿起来，然后又偷偷的走了。哎呀，我妈妈说就是那样的艰难的环境，觉得亏欠主太多，所以小丽这个时候认识神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朋友们，我想问你，如果是我是你的话，你肯定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信是主有什么？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变化你？那如果你们信主，你给我传福音，我一定问你这个问题：有什么变化？你信主有什么变化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变化不是你想变化的。那个时候电视台的记者是什么工？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丰富多彩。怎么丰富多彩法？你就是在那样的话，不是说我们这种电视的非常的，哎，用一句话就是很吃香就是了。你要是不拒绝，你邀请你吃饭的，你可能吃不完。周末如果你不想休息的，就带你去什么赏光、钓鱼、打什么那高尔夫，都那些最时髦的，你都没有，你不用花钱，都是人来请你。 很奇怪，他都是那些有职务的人，还吃完饭了好就去唱歌，唱完饭之后干嘛，哎，唱歌还不尽兴，走去按摩。真的就是那样，是现实的生活。哎呀，可是我自从认识主了之后，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圣经的话语，现在我可以讲我的感觉，就是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之后，你会变化，像又是刚才那首歌一样，那又是保罗说那一句话，好像你真的对世界上这些万物视为粪土，你以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这不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话让你听的 ，no， 是真的。我每天就是走走家里，我们要去吃饭，心里边就是抗拒了。哎呀，你说你去吃饭多好啊，这么多的美味吃了，你还拿红包。怎么是真的？别笑，这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生活。现在因为有新媒体的出现，什么微信那些新闻，所以可能是那个电视新闻已经渐渐的往下来了。但那个时候是这样。可是你怎么不去呢？我心里就不想去，就是不去，就觉得哎呦，怎么我以往都是这样的生活，对我原来的生活进行自我，就是那种排斥，非常的排斥。哎呀，你不仅排斥，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它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。这句话还没有完，他这个意思，如果我们不信主听这句话，我们觉得特别的抽象，什么道路真理生命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生命的，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个生命远远不够 ，no， 你必须要跟他跟你那个生命你露起来，你 match 的时候，那才是你的道路。那你什么不理解的时候，他用这个道路赐给你那个理道理，你能明白？那进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你流露出的生命那 different 不一样的。哎呀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电视台的记者那时候出去采访是三个组合，一个记者就是我这样文字记者，可以采访你整个文字出来是你的思想，这个节目是你的。另外就是一个摄像记者，那时候的摄像都是很专业的，非常重的摄像那个。另外还配一个是什么呢？配一个司机，就这样三个组合。以往呢，这个刚才说了，出去采访就是很就是非常，大家很辛苦，就给你两人的红包，一个记者还有一个摄像记者，给你红包拿走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这件事情后来我采访，我同样的事情你都今天都会发生。那天我拿着红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晚上心里那个不平安怎么一直在弄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红包没有什么不拿，我没有跟他要啊。但 no， 主真的是，哎，还有一句话我记住，这句话很好，也是约翰福音14:26，他说你当你接受他的时候，他不就是给你以他的名给你送一个什么给你，保惠师圣灵 ，right？ 哎呀，但是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情交给你，并且要你们想起他对他们所说的话，就是他这个圣灵在里面会教你，你怎么哪里做错了？不是说不该拿，你拿可对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司机呀？真的。我不知道开始我是为什么，那天晚上我就是不安静，不是因为这个不安静的心理的责备，不是因为你不可以拿，你都可以拿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为什么把那个司机给丢了？朋友们，这是我们常惯，司机为我们服务的，没有人把他想在眼里。但是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给我放回去 ，no。那天晚上已经回家了，钱包已经在我这里了。我就说主啊，这真是。自从认识你，我最大的这个enjoy the time 就是能跟你再跟你这样面对面的跟你聊天。我说这件事情真的是，那怎么办呢？心里面就这样，我就觉得认识主没有什么说，哎呀，就是让长篇大论跟他讲，我就是把我心里最真实的我的现在的场景，我跟他讲，我心里感觉就对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了这位司机，悄悄地给他把他喊过来，我说师傅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到了家里很不平安。他说你怎么了？哪个地方有问题了？我说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拿到了红包，我没有给你，我今天把这给你，从我那里边给他一些。你又不是说人家给你200，你也不一定说200你都给他，或者200你非要给他100，不是。主让我告诉我，就是你要去尊重和你身边的一个人，在主的生他在。主的眼里其实他没有人高与低 ，no， 他就教我觉得他在教导我，就是 随便这件事情很小事，但是要求又有尊重来，就这样。是时间长了，你觉得你的生命在里面一点一滴，你都会被他带领。那你会觉得哦，怎么时间长以后这种事情多了，那我是不是很亏缺呢？我是不是缺？你看人家给我那么多 ，no， 你得到的远远大于这些东西。有一天，也应该是有一个月之后了，我正在采访回来的路上，那个司机说：“夏丽，哎呀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私人你需要用车的，你一定要跟我讲。”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收到人家给我红包，请给我红包。你感不感动？你告诉我。”就是主让我们一个人，哪怕你信主了，你人在做事、为人处事之上，你绝对是小事。No， 你要合乎他的心意。觉得这件事，不是小事，那不是，在主里面没有小事。所以我分享的就是，主在生命里面这一点一滴的带领。那我可能要讲最后一个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，最后一点点的一个小经历，就是你接受这个主，主是你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时候，他实在是帮助你，你所人所感到困惑的、感到不可思议、感到害怕的，他都会一一的把你挪走，你不用担心，人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后来感谢主，我认识了一个在美国的弟兄，他叫王明道，现在是我丈夫的。是，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艰难的选择抉择呢，就是哎呀妈，就是怎么啊，中间的细节不说，对我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我到了，我那时候已经知道要到美国来了，我们两人都有一个目标，但是你要失去很多很多。其实那个舍弃很多不是我最担心的，我最担心是什么？哎呀，到美国，人家那原来到美国来是求学，所以他有预备的。那我这次来美国，我没有办法讲话，这是首先给我的一个困扰。但我那么喜欢跟人家讲话，哎呀，很多人因为讲话这些东西，他们会喜欢这样一个人。那我到美国这怎么办？这是我最大的困惑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交给主。不知道为什么感谢主，我觉得你认识主了，交跟他祷告啊，就是你把你真实的自己显在他的面前，他就一定会听。这个真实说你现在此时此刻你主不喜欢你不真实，你不真实，因为主什么人他都知道你什么样子，你不真实他没有办法跟你工作，你一定要真实的来他面前。感谢主，我就说主啊，你这路我已经知道了，可是最大的难题就是我将来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讲，有心里什么都不能表达。这是一直在祷告的，第一天祷告也不通。如果我这个事情解决不了，心里不通，我恐怕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主在拦阻我不能去美国。后来主真的是给我一个安静的灵。到了美国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，朋友们。我真的是除了我的丈夫，他很爱主，感谢主，我一无所有。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这苦难不是她老公给我闹，是你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美国，你有很多困难，你怎么融入这个美国社会啊？你的生活怎么开始啊？你怎么办？偏偏我们作为一个美国教会，哦，你讲话每一天都是美国弟兄姊妹，每一天你做没有办法讲话，但是感谢主，他都在带领，每一天他都在带领。所有艰难都在他的手中，因为他真的是那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盼望你们都在思考，你要接受这个道路，接受这个真理，接受他赐给你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把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。请我们的弟兄、生弟兄给他讲，给我们讲他的信息。谢谢。
我想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可以关掉，或者是放在静音，好吗 ？OK， 请生弟兄。
姊妹，下次再来此处又是呀。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，也欢迎在网络上观看的各位朋友。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呢，能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的信仰。刚才姊妹分享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脸上怎么样？她很喜乐，对不对？我就真的盼望经过短暂的时间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一同收获这个喜乐。我们弟兄姊妹呢，收获撒种和收割的喜乐，而朋友们呢，可以收获得救的喜乐啊！喜乐和快乐不一样，快乐是怎么样呢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，一下就过去了。 你吃了一顿好吃的饭，拿到苹果手机，哎，过两天这个东西感觉没有了，快乐没有了。但喜乐是什么？你会发现他的脸上的神情啊，就是人难用语言描述那种高兴，是不是？从那个从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喜乐是什么呢？喜乐它是和我们稳固的救恩绑定在一起，就是这位赐生命的主他给我们的啊。说到我们福音当中的朋友，知道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路啊，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啊，在约翰福音14:6。弟兄姊妹可以，如果看到你旁边的朋友他没有看到的话，可以把你的手机或者给他看一下啊。约翰福音14:6啊，请听我来读啊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。这些经文非常重要，我想如果我们啊明白了这些经文，我相信一定会收获喜乐。所以呢，我再读一遍啊，因为在下面的话我们还会反复的讲到这些经文，我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记一下啊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读了两遍啊，爱思考的朋友，你听了以后呢，你的脑海中一定涌现出许多的问题。这位父是谁？为什么要到他那里去？那如果我不去呢，会怎么样啊？哎，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，使他可以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？那如果去了又会怎么样？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所以下面呢我会试图在分享中来回答这些问题。所以我想我们先有点祷告啊，把这个时间交在我们神的手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流血舍命为拯救我们的主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你知道人的语言是何等的苍白无力。主啊，恳求你的恩典来越过人的一切软弱，直接在众人当中显示你宝贵的救恩，启示你宝贵的自己。主啊，真的恳求你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，好叫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为了分享这个主题呢，我会读几处经文啊，让大家能够了解明白。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，哎，圣经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可以作为你们讲话的依据。所以我想先花一两分钟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圣经啊。我举个例子，假如你的家里啊想做一张桌子，你找了五个木匠啊，一个做桌面，四个呢做四条桌腿，但是呢你不跟他说具体的尺寸要求，我想请问你，当这五个部件做好以后，能不能很默契的组合在一起？肯定不能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长短不一样，有方有圆有长有短，它不能组合在一起。但是我想跟你介绍这本圣经啊，它是1500年之内写好的，从前一开始到最后是1500-1600年写好的，而最晚写好的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1900多年，是公元第四纪啊，1900多年。所以这本圣经是一本非常古老但是又长青的书啊，它有40多位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的教育啊，身份与地位都不同。有的人学了埃及仪器的学问，很有学问，而有的人呢他只受过基本的教育。有的人在王宫里是做国王，做几朝的元老，而有的呢他只是打鱼的渔夫。你想他这种参差不齐，但是呢当他们受感写完一卷书，最后这本书被编撰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怎么样？它的中心、它的主题完全一致。这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啊，据说是被翻译成1800多种语言，所以它很奇妙。所以圣经呢，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这是神他给我们的一份长长的信，来启示他自己，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，告诉我们人怎么回事，告诉我们世界往哪里去啊。所以今天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都会送圣经给你，我希望你拿到以后呢不要把它束之高阁啊， 然后回去能够读啊，因为这本圣经真的让你因信耶稣基督，让你拥有得救的智慧啊，不是一般的书，是神的话。讲到启示的话，我们很好奇啊，我们说很多人问人死后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啊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一起翻开来看一下。路加福音十七章啊，大家听我来读啊，从十九节到三十一节。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，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这里讲到两个人啊，一个财主，一个是乞丐，两个人都死了。那么财主的这个情形是非常的凄惨，他在火焰里面很痛苦，他就希望亚伯拉罕可以差遣拉撒路做一件事啊，用手指尖蘸一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。我们看见这个财主非常有钱啊，他天天形容他是天天奢华宴乐啊，就说明他怎么样呢，他可能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有钱，对不对？我们谁能够天天奢华宴乐？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，在他生前所度过的每一个夏天，如果他从外面归来的话，天气很热，他会怎么办？他会叫仆人说：你去打一桶井水过来。我们知道井水是地下水，对不对？冬暖夏凉啊，他擦擦脸或者沐浴一下，他会很舒服。然后他坐在桌子旁边啊，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用井水冰镇过的水果，哇，他吃起来也很舒服，很快乐。那旁边呢，应该有两个仆人或者侍女给他扇扇子，因为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天你会发现他的要求很低啊，他就只希望拉撒路用手指尖蘸一点水，这么低的要求。朋友们，你们思想一下，人在什么情况下要求低呢？就是他状况非常惨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天天正常的话，我们就会想今天我去哪里赚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，你感冒了，你拉肚子了，你浑身无力，你躺在床上起不来，这个时候你想，你就说啊，外面阳光很好，我如果能够起来在外面走一走，就是莫大的幸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财主他不敢要求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你可不可以叫拉撒路拿个西瓜过来，拿桶井水过来啊，我喝一半，我倒一半，浇我身上浇一半。他不敢，因为太痛苦了，火焰里面的痛苦，我想他会感觉到痛，他会感觉到热，他会感觉到渴，对不对？那种痛苦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大概两个月不到啊，就之前我的手被烫了一下，是被油烫了一下。那个油呢，不是说油溅出来溅到手上面啊，而是我不小心操作失误，我把这个手就伸到了这个油锅里头。那个油是刚刚关掉，是325度，所以很痛啊。我马上用凉水去冲去那个降温给它啊，冲过以后你是发现你知道怎么样吗？ 这个皮马上就破掉了，皮马上就破掉了啊，很痛苦。最难受的是在烫过它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以后呢，我就感觉这个里面好像什么火在烧一样啊，所以我就对那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我们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来看看一下这经文啊。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请听我来读第四十七到四十九节啊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好，就在这里，这里其实是主耶稣，也是主耶稣啊，我们他给我们启示地狱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。他说这里是什么火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然后火是什么，用盐腌个人一样啊。我们知道咸菜是不是，我吃过咸菜，这个菜本来没有味道啊，在盐里面被浸，然后这个盐的味道就什么进去了，对不对？用火腌真的好像火在里面一样啊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这手指里面好像火在烧一样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弟兄姊妹知道啊，朋友们知道啊，圣经启示我们是什么，这个人是怎么样，人是好像一条射线一样，人有个起点，你生下的那一刻是你生命的起点，然后呢你的生命会面对无穷的远处，无穷远处就在永永远远里头你会面对。所以财主在火里面的痛苦有多久，这个痛苦其实是永远的，是永远远的，永远都有久。我可以做一个比喻，我想这个房间里面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应该有很多灰尘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时候啊，有一束阳光打进来，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灰尘在里面飘荡。我们假设这个财主他曾经活了一百岁才死的啊，我们假设一粒灰尘就代表他在世上活过的一百年，你知道有多少灰尘可以代表永久？只是把这个房间充满吗？我觉得他不光要把这个整个银河系充满，甚至要把整个宇宙充满。宇宙有多大它都能充满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岁月，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能用岁月来形容，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词穷嘛，我们只能用说无尽的岁月。就财主在无尽的岁月里面，他要经历这种痛苦，他现在能喊，因为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始他看见，哎，拉萨路跟他不一样，所以他能喊。过段时间我过去，他喊都喊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痛苦是多么的巨大。所以我今天我所想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，我们要逃避地狱的火，选择生命的路。要逃避地狱的火，选择生命的路。那么怎么逃避呢？这里不光让我们看见了财主，我们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还看见了拉萨路。拉萨路他跟财主的形式截然不同啊。那他的秘诀在哪里？其实经文有给我们提示啊。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十七章这里啊，对不起，十六章这里，因为在下面财主不是提出一个请求嘛，他就希望拉撒路可以去通知那他的五个弟兄，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人不用去，他们如果听了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可以得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里要看那摩西和先知的话到底讲了什么，到底讲了什么。拉撒路怎么得救，应该也是他听从了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什么呢。其实就讲到是整本的旧约，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啊，我们现在就把旧约会分成几个部分，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旧约就只分两个部分，一部分叫摩西的书，一部分叫先知书，或者是律法书、先知书啊，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讲到说，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乃是要成全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废掉旧约，乃是要成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旧约到底讲了什么呢？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想找简单几个点介绍一下。神界的摩西讲的第一句话，弟兄姊妹知道是什么？ 神学里的摩西讲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。神学里的摩西讲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。神学里的摩西讲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，他不是自然人的，是有一位造物主啊。这个可能跟我们，如果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，我们就是无神论的教育，我们可能一下子不能够理解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造物主，这个真的很奇妙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并且他的性情是圣洁公义而又慈爱。我们可能无法想象，但是如果我们翻到约伯记26:7的话，你会发现一句非常让你惊讶的话。约伯记26:7，这个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约伯记26:7讲到说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，将大地悬在虚空。约伯记是圣经里面非常古老的书卷啊，甚至有可能是圣经里面写好的第一卷书卷。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借助近代科学的手段，我们才知道地球是什么样，地球是在空中，对不对？我们才知道。但是一个生活在3000年以前的人，他居然知道大地是悬在虚空。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若非是这位创造主的启示，一个人怎能知道？所以我们可以思想这个奇妙，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他也启示，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所使用的人。这世界有创造主，这是第一点我想强调的关于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第二点，神不光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也创造了人啊。在创世纪第二章和三章，他讲到他一对夫妻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想有一个重要的词，我要跟弟兄姊妹、跟朋友们一起看一下，在创世纪第2章这里，请听我来读2:15-17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三样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里说分别和三样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然后到了3:6-7的时候呢，这对夫妻就怎么样呢？就把它吃掉了啊。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分别三样树这件事情。分别三样树，我们听这个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样的感觉，分别善恶难道不好吗？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，在这对夫妻没有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前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把神的话当作他们生活的准则，对不对？神说什么他就怎么做，所以他们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但是分别善恶出来是怎么样呢？是让他们自己来分别善恶，就是啊，我不听你这个，我不要你说的好或者坏，我要自己判断，我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这就是分别善恶的意思。那这个导致了什么呢？今天小偷说，我偷你的东西是好的，为什么？我偷过来合适的话，我可以自己用，我也可以卖掉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。哎，他说这个很好。然后一个强盗跟另外一个强盗讲话，他说我今天可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说你到底做了一件什么好事？他说我昨天晚上去打劫，碰到一个人，他身上有200块，我要都拿过来。他说你能不能给我2.75块，我要坐公交车回家。我看了看里面就没有2.75块，我给他个5块钱。那个强盗说，哇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兄台你真是个好人。他夸他，他觉得他有怜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是他们自己分别善恶，他们以为的善其实是恶的。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学生不会听老师的话，老师说你要专心，他觉得他做点小动作在下面讲讲话，他觉得很快乐，他觉得他对他好。父母对孩子说你不要玩电脑，他觉得玩电脑对他好，他不要听。我们其实可以思想一下，人跟人的话你都不要听，人还可以听神的话吗？所以为什么是罪？所以我们讲人是罪人，是因为说人自己要分别善恶，就原来是以神为中心，而分别善恶导致说以自己为中心，我只考虑我自己的益处，我只考虑我自己的需要，我只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这样就把人陷在了罪里。所以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是说，我要做，无论是个人也好，无论是国家的犯罪也好， 都是什么？都是我想做我喜欢做的，我喜欢做我对我好的，所以这是罪的源头。我们今天讲的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，而是在这个层面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我想讲的第二个部分。人因亚当夏娃因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，他落在了罪里，而又因为他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妻，他是我们的始祖，所以这个罪啊就因为他们夫妻一直流传到了世界上。所以在罗马书五章二节里面讲到说，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就临到了众人。所以这是这个罪的概念啊，不是说你在法律上犯了什么罪，而是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不能够遵循神的话。朋友们不要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今天你叫我过来你就来定罪我，其实不是。其实你们如果了解我的话，你就知道其实我这个人比你们就更加的败坏，更加的不堪，更加的讨人厌，更加的污秽。这个话其实不是说啊，这个人在那边自谦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真的啊。所以我们是说法律，我们是从神的律来说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法律不能定我们罪。但是法律呢，它其实是一个低层次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法律说你偷了你抢了，它能定你的罪，人赃俱获定你的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撒了谎，法律能定你罪吗？它不能。你撒了谎，你撒了谎以后法律说你无罪，但是你自己你心会砰砰跳，你脸会红，对不对？也是道德在道德良心在定你的罪。但是道德良心如果一个人撒谎撒惯了呢，他就觉得撒谎也是喝水一样无所谓了。而神的律是最高的，因为那是神的标准，因为神是完全的，所以他希望人也是完全的。但是人因为人不能够按照神的意思去做，所以人就落在了罪里面。那么在旧约里头，在摩西和先知的话，第三个我想讲的是，神不光在旧约的时候赐下了他律法，律法是良善的啊，就是表明他的心意。他告诉人说，你不可以做什么，你不可以去拜别神，你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做假见证啊，不可以杀人，那是不可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孝敬父母，你盖了房子，你房顶上要有栏杆，免得人摔下来摔死。你收割庄稼的时候呢，地的四角不要割尽，要让那些流浪的人没有吃的人啊，他们吃了就可以饱腹。要结果人是怎么样呢？神让他不可做的他要做，神让他做的呢他做不到。所以人就是罪人，所以人就是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感谢主啊。而律法里面我讲到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神的要求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恩典，就是恩典。拉撒路为什么会得救，就跟这个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，在我们请大家翻到圣经利未记第十章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利未记第四章，请听我来读二十七节开始啊。利未记第四章，利未记四章，对，第四章二十七节这里开始，讲到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若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。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，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，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这是整个旧约的一个中心，叫做赎罪祭啊。旧约里面我们说律法非常重要，但律法不是中心，赎罪祭才是中心。因为新约圣经讲到说，律法是为了什么？律法是为了把人圈在罪里，为了显明过犯。律法的作用呢，是告诉你没有出路，人不能靠自己讨神的喜悦，不能遵从律法，所以人在罪里。但是这个是一个手段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把人引到救恩的面前。这个赎罪祭呢， 其实就是讲到救恩。所以我们这里看一下，在这里有个几个要点。第一个是这个人是个罪人啊，当然我们都是罪人。第二个呢，二十八节讲到说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是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对不对？知道就是他承认自己的罪。然后第三步呢，他要按手啊，比如说这是这只羊，他要按手在羊的上面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是他跟他联合，然后这只羊呢就被杀掉，流血杀掉。意思是什么？我犯了罪，我该被刑罚，我该被审判，但是我今天这只羊跟我联合，他来替我，羊就被杀，他就被从罪里面被赎出来，这叫赎罪祭，就是用这个祭物把这个人从这个罪里面赎出来。这就讲到说他必蒙赦免，他必蒙赦免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献祭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但它只是一个影子。拉撒路是因这个祭物，他就因为以前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所以他们拉撒路跟财主他都会去献祭。但是财主跟拉撒路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？财主虽然在做，但他心里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，他没有悔改，没有真的有敬畏神的心。所以他，我们说罪是什么？我们 人犯罪以后呢，跟神就有了一个距离啊。我们讲到父是谁？父就是这位创造的主。为什么需要到父那边去？因为我们有了罪，罪在人之间就形成一道鸿沟。所以人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人需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人怎么来解决呢？其实就借着祭物，借着祭物罪得赦免，然后跟神来和好。所以我们再需要看一下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第十章啊，我们就把这个看得非常清楚。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第一节啊。一节讲到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他讲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这里专门就讲律法中献祭这个部分，讲到它是个影子，它不是那个实体。影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这里，一束光照在我的身上，当我左手动的时候，影子是不是也在动？我跳起来，这个影子是不是也在跳？其实不是他在跳，而是我在跳。所以这个讲到旧约的那个羊被献的，它是个影子，所以赦罪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主耶稣，而是主耶稣的，主耶稣他做这样一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把下面看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我们十一节和十二节，请听我来读。这讲到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十一节讲到说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，是讲到那只羊其实不能除罪。但是为什么拉撒路借着那只羊他可以得救呢？是因为主耶稣他要献个赎罪祭，是他自己，而且是永远的赎罪祭。朋友们可能听了以后还觉得有点抽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来看清楚一点，我们可以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这里啊那边就讲得更加清楚。约翰福音一章的29节，请听我来读啊。这讲到说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个括号里面有一个或者背负啊，所以你看见这只羊是什么？不是人所选的一只羊，这只羊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这是神所预备的这只羊。这只羊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圣经罗马书3:23讲到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意思就是世上的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在罗马书6:23讲到什么？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 罪的公价就是死。那么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讲到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我们现在来捋一下这个顺序啊，人世人都犯了，世上的所有人都犯了罪，然后呢，人死了以后并没有结束，人死了以后且有审判，人经过审判，然后到达最后就领受了罪的公价，就是死。而这里朋友们可能又有点奇怪，不是说人死后有审判，就是死了以后有审判，然后呢罪的公价又是死，就有两个死，对不对？这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再来读一处圣经，在启示录的二十章，启示录二十章，请听我来读十一到十五节，十一到十五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已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第二次的死是什么？就是火湖。火湖是什么？圣经讲到说，主耶稣他不光是救主，那么在提摩太后书四章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也是审判死人和活人的主。这里讲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审判，这个审判没有人可以逃避啊，没有人可以逃避。白色大宝座审判是人人都需要面对的，但是只有一种人是什么？就是靠着赎罪祭的，靠着赎罪祭的人啊，主耶稣就赦免他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圣洁，神是公义的，人犯了罪，神作为这个宇宙秩序的维护者，他一定要审判，一定要过问，一定要过问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自己被审判的话，我们就承担审判的话，我们就像财主一样。而神呢，他不光是圣洁，而他又是慈爱的。神创造了你，他爱你，他愿意人人得救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，神爱世人，他将他的独生子就差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。所以这个信仰的话，它不是说精神安慰，不是说一个心理的支柱，它其实是让我们得救的，而且是永远得救的，给我们永远生命的。所以姊妹为什么可以喜乐？因为有一个稳固的救恩，因为有一个稳固的救恩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惨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分享。只有我们明白主钉十字架那个可怕，其实我们才知道自己罪有多可怕。只有我们明白主耶稣钉十字架说那个苦，我们才能知道神的爱有多么的大。因为每一个他所受的是我们该受的，但是他替我们承担了。所以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走上这条生命的路，因为他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永远的问题。还有两个方面我想很快的讲一下，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就很快的讲一下啊。我们还记得我们的主题经文对不对？主题经文里面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若不借着我，这个若不是一个否定对不对？后面说就不能也是一个否定，但是双重否定啊。我们知道在文法上面呢，双重否定表示什么？加倍的肯定，加倍的肯定。那他在这里强调什么？他在这里强调说，这里不光有一条生命的路，并且这里只有一条生命的路。意思就是说，除了他以外啊，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救法，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朋友们，我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线上的，哇，有的人他很有学问，有的人很有钱，有的人很有某种的才干，有的人很有名望，但是这些可以救我们吗？不能。有的人说，我是不是可以积善行德？这个也是不行的啊。因为我们做好事啊，你看见一个人他在困难里面，你帮他， 这个其实是应该的。如果你有钱，你去帮助别人也是应该的。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代替我们，啊，这个罪的问题。所以有些经文很重要，请弟兄姊妹再来读一下，在加拉太书第九章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经文。加拉太书第九章，对不起，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口误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可以看这经文，请听我来读啊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讲到说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，请朋友们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我们是个罪人，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？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而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流血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流血这个十字架的意义。在主耶稣之前的这个拉撒路，他怎么得救？他在旧约里面，他相信，他有敬畏的心，他去献这个赎罪祭，他信靠这只羊救他。然后呢，这个信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耶稣成了，就意思是救恩成功了。所以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，他的罪就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。这是在旧约以前的人。那么在新约里面的人，我们是主耶稣钉十字架19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们现在信靠他，同样圣灵奇妙的工作也会把我们的罪带到他的身上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是神所预备的羔羊，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法，是要除去我们罪孽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恩典，我们不用承担自己的罪，因为如果自己承担自己的罪的话，那非常的可怕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罪交给他，很简单，就是相信，就是接受啊。那么这个恩典是什么时候预备的？其实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那边讲到啊，讲到是什么时候定的？那边讲到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就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所以这个恩典的预备，不是神临时起意啊，是在创立，是在这个世界创造以前。神就知道，因为他全知，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他知道人会犯罪，他里面有爱，他要审判人的话，他也不忍心，他愿意人得救，所以他就想出个办法，要把他的爱子到一个时间点差遣过来啊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世界上所有人，古往今来，包括以后要来的人，他们怎么样得救？不是其他办法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今天主耶稣的血，他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流的，但是问题是人不见得都来相信他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。还有最后一点，我们仔细读一下，若不借着我，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这个父我们知道就是爸爸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仔细品读一下这句话，其实有一点点奇怪。怎么奇怪呢？若不借着我，就不能够到爸爸那边去，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你今天到一户人家去做客，那个人打开门跟你说，这是我爸爸，你知道说，哦，他们是父子，我是个客人，对不对？他打开门如果跟你说这是爸爸，哎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有什么感觉？他是你在这个家里，你就这是你爸爸，就不是，你就不是客人，对不对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他不光让你罪得赦免，并且呢，这位创造的主愿意收纳你，如同儿子一样，如同儿子一样。你说真的是这回事吗？还是你错误的理解？所以我想请我们再来读一读圣经啊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请听我来读啊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能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体会这种恩典。你知道父亲意味着什么？我们都有父亲啊。我们中间很多人，可能你就本身就是一位父亲，不是可能。你就是一位父亲。你想父亲意味着什么？父亲意味着一种保护，对不对？你愿意把你所爱的，你毫无保留给他。 复兴意味着一种安慰，复兴意味着一种智慧，你愿意把你人生经验给他，复兴意味着一种供应，啊，你愿意把所有的你支持他，你辛辛苦苦养活他，供他读书，你愿意把你最好的给他，这是父亲。所以今天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愿意成为你的父。无论我们在纽约也好，在其他地方也好，或者网络的朋友在中国也好，在哪里也好，在天涯海角，这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主，他愿意与你同在。啊，今天你说我认识一个有名望的人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；你认识一个有钱的人，你觉得很了不起；你认识一个歌星啊，你觉得你很了不起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福气，就是这位创造世界的主，他愿意成为你的父，他愿意成为你的父，他一直陪伴你到永远。所以朋友们，你要认识这一点啊，你要得父亲就意味着他会给你一个丰富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这个丰富的生命，我们要选择这条生命的路，要选择这条生命的路。那我这里呢有20块钱，我刚才出来没有带钱，是我刚才跟弟兄借的。我们觉得钱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钱很重要，但我们花钱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上面有句话，上面无论是纸币也好，硬币也好，上面有句话说，我们相信神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觉得这是一句口号，他们觉得钱很重要，你每天都会使用它，所以他们希望这个呢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宝贵的提醒。钱固然重要，但是有一位更重要，就是神自己。他们相信神，他们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，他们相信末日要来临的审判，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，他们相信这一切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读了这些，我们读了财主的故事，我们不要说这是一个童话，这是骗人的，请你不要这样讲。我们要真的要到这神面前，有个敬畏的心去思想这永远的事情。这个信仰不是可有可无，不是你的一个精神支柱啊，请仔细思想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要邀请朋友们了，我想请姊妹可不可以弹琴，把弹琴就是把这个弹一下，就是当我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好吗？好，感谢主。就他不能救自己，你说你就在那边弹就好，就是感谢主啊。所以我就想请中间来了不少朋友啊，我想请你思想这一切，我想请你思想这一切啊。我们思想财主的经历，你希望自己真的能够逃避那个吗？我们知道那个可怕，那个时间是永久的啊。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啊，做你生命的救主？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的救赎。其实我们看一下，在教堂林立的地方，跟有的国家是庙宇遍布，有的国家是教堂林立，其实你可以对比，因为他真的是救主，他能够改变人类，改变国家，最关键的呢，他能让你的永生有指望，像那位姊妹一样，他真的有平安，有喜乐，这个喜乐啊，不是钱财可以满足的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啊，来到我们中间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请你举手给我看见。等一下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请举手给我看见。等一下，啊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啊，我们可以再来思想。有的人可能会说，啊，我现在没有时间，等我退休以后吧，或者等我啊轻松一点的时候吧。其实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，如果给财主再来一次机会，他活过去的话，你想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说我在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吗？他会说头等重要的事情是，我想他会去献祭，他会从着敬畏的心抓住这个机会去依靠这位救主。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啊人生还有很多的时间，我们不要觉得人生来日方长，真的今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们脱下来的鞋子明天不一定穿得上。我们想想3年前的纽约啊，在医院里面尸体堆积如山，对不对？我们想想刚刚解封后的中国，那个殡仪馆的那个火化的炉排队排不过来。我们想想土耳其的地震，一夜之间5万多人去世，意想不到啊，意想不到。顷刻之间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到，顷刻之间我们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所以这个选择 我相信你人生会做出很多的选择，但是这个选择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解决你永远的问题。所以朋友们真的不要忧虑啊，不要忧虑，我们真的愿意甚愿意啊，把这位救主介绍给大家。所以如果有愿意的朋友的话啊，请举手给我看见，请举手给我看见。在网络上的朋友也可以思想，当然没有人看见举手，但是你心里愿意的话，主也知道啊，主也知道啊，感谢主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愿意相信主的？哦，感谢主。有没有其他的人？哦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哦，感谢主。真的抓住这个，抓住这个机会。如果神给你有这个感动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你永远的事情，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流血，这个礼物已经做成功了啊，已经做成功了。他不要你付出什么钱，不要你付出什么努力，这是白得的恩典。你白白的，你只要伸手把这个礼物接过来，啊，你就可以称义，你就可以得救。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个恩典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祷告。我想请举过手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啊。在网络上的朋友，虽然我看不见你啊，但是你也可以开口祷告。如果你旁边方便的话，你也可以开口祷告。如果你在工作或者在办公室在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话，你从心里祷告，神也知道啊，因为神都知道，神都看见啊。我们感谢主。好啊，我们来祷告。愿意相信的，我祷告一句，你可以跟着祷告一句，好吗？啊啊，愿主祝福你，真的接受主是何等的喜乐。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。
主耶稣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。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
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
恳求你带领我一生的路。
恳求你带领我一生的路。
恳求你让我更加认识你。
恳求你让我更加的认识你。
恳求你让我认识你之后，也能够让更多人认识你。
恳求你让我认识你以后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你。
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
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
我们感谢主为刚才愿意举手接受主耶稣的每一位，我们都献上感谢啊，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们。我想我们在现在，我们想邀请每一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都到二楼，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教室，我们在那里会有弟兄姐妹可以跟您，也可以送您圣经。我想可不可以现在就请每一位到我们当中，不管你刚刚